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坐在我对面的是看剧专家艾丽。艾丽，其实你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很少女的事吗？是要讲那个很少女的事吗？
对，
因为啊，元旦当天啊，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事？
就是迫降 CP 成真了。
对，
然后呢？其实我本来是一个，
就是玄彬跟孙艺珍的恋情。
我本来是一个对于这种艺人的动向没有什么感受的人。
然后有人写稿就放那个，不是有那种那个梗图吗？就是大家这样子啊，这样超高兴的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超开心。
就突然2021年有了光。
对，你看我们闷了这么久，
终于甜蜜了起来。
元旦的第一天出现了这么好的事，
是，
然后。我就决定打开《爱的迫降》重看一次，
一种庆祝就对了。
欸，我相信很多人跟我做了一样事。嗯，然后我目前为止，我依然虽然已经看第二次了，没有，哭还是照样哭得很认真。我这个人做事就认真。
但是生气还是
哭到眼睛肿。欸，
还是有生气吗？就是他们喝了酒，然后就是坐在那里，什么事也没做，有没有生气？
超生气！
可能那一集那个玄彬的体能不好，喝了酒以后要睡觉。对，
就什么两个人回到他男孩的豪宅，然后就说：“哦，在那边也给我演害羞。”我觉得很生气。
哎，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他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再去看那个感觉有不一样吗？
其实我当初看的时候就铁定的觉得他们就在一起，不管。
哎，好像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啊？
就根据他们官方的说法是说，两个人在拍戏的当时都非常的投入，但是他们因为就是也是个成熟的人，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只是因为戏的关系，然后不是真正的，
因为过往经验太多是吗？
对对对，
拍戏假戏，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整个氛围什么都很好，两个人互动也很好，所以才在意对方。虽然后来是杀青之后，
再度确定
自己还是很想念对方，然后时不时就是，据说啊，剧组的关系都很好，感情很好，大家都还是会出来聚会，所以他们就确认了对彼此的感觉，
确认在烤肉的餐桌下两个脚勾来勾去。
之前不是很多那种说什么拍某一场戏的时候吃炸鸡还是什么时候两个人有偷偷勾手什么的啊？你知道这中间出现了多少莫名其妙的传闻吗？包括说什么玄彬怎么样，然后孙艺珍生气的时候就跟他分手了什么之类的，你知道？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多心碎，关我什么事啊？
但其实我觉得就很奇妙的，就是说公众人物，就像比如说有些我们看着很美好，他们离婚，我们就说啊，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对。
然后看到很美好的能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哇，
好像可以相信爱情。
对，然后还在哼歌，然后就是做什么事都很愉快，就想说干我们什么事？为什么？你觉得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些剧迷会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的事情给牵引？
你知道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多多少少会投射自己的。个性或情绪或整个人的状况到那个剧的角色里面，然后你可能就是我当然不是说我看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美得像孙艺珍，我只是说在一些两性的相处上面，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一招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好像也曾经用过这一招之类的，
就会多多。你用哪一招？你有降落伞过吗？
排那个用啤酒罐排成什么北纬38度，不准靠过来，
对
之类。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一种投射的作用，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因为这样子，你有学到一些什么男女相处的技巧或什么的啦。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恋情觉得什么对爱情失望或绝望或相信爱情，我真的只有因为他们呢，我就觉得说天哪，也太开心了吧，到底在开心什么呢？我
就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很配，
对，
然后就在一起那感觉很美好，
然后他们之前一直否认，我就觉得很伤心，想说玄彬你是不是个男人，为什么不能挺起胸膛？
但是可能真的那时候还没有确定，
也是。
那后来再确定的话，你就觉得，我就开始自己会幻想，就是说，哎呦，他会不会真的从咖啡豆，然后烘咖啡豆跟磨咖啡给他喝这样？哦，你知道吗？就然后，当然他们应该就是住得很豪华，不至于去弄那个塑胶布泡澡啦，就是那个塑胶纸这样子。但是就真的觉得啊，他们这样在一起真的。蛮好的，可是你觉得他们心里会不会有压力？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压力已经不是只来自于南韩， 是来自于全世界，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北韩也会给他们压力就对了，
就是。嗯，所有你看，连台湾的我的这一位女子，
是
我也会觉得说，你们给我好好在一起、
喔。每个人都盖章，
那压力有多大、嗯？真的很大，我觉得是真的很大。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压力，他们就想很久。
是，
那第二个就想说，既然都被拍到了，也
顺势就承认了。
大方承认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以后约会不用躲躲藏藏。
对，
要不然好累哦、喔，
真的。
其实我们细数过去狗仔拍到的一些情侣，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嗯、到哪里你要想哦，都要一前一后，嗯，戴帽子，
对。
那现在有疫情，戴口罩就好一点了嘛，对不对哈？大但是
啊，电影都不能看完整。
哎、欸，我还记得那时候大陆有一对，就是当然那个是婚外情啊，反正就是那两个人，你是真的看不出来他们是谁，穿大衣、戴帽子，然后口罩，然后就在路上手牵手还抱在一起，但狗仔还是看得出来他们是谁，
好厉害哦！
对，所以、就是、
他们用超大望远镜吧？
可能就是他们之前已经跟了很久。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情侣在一起有时候就会想要开房间嘛。
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也有，就是某饭店还出卖了那段录影、就是走廊有一对男女艺人就这样进去一个房间，然后这一段录影被拍到。
天啊！
对，然后之前也是有一些就说什么啊有啊，可是那个是编剧，我们在讨论事情这样。那可是很神奇的就是，后来我听说有些狗仔是在饭店走到房间的盆栽那里放偷拍，所以他开门的刹那，你才会看到他是穿浴袍啊！哇塞，对对，
埋伏成这样哎、欸，
是。那我就想到圈内有一位宽宽的姐姐，嗯哈，
如此明显，
她有一次喝醉了。然后他就半夜要起来上厕所，因为就是很热，他又没穿衣服，他就打开厕所门，然后就准备要那个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他在走廊然后后面的门已经上锁了所以后来怎么解决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位姐姐有没有去买下这段画面、就你给我在我面前删掉什么之类，哪里有备份什么的、所以其实好，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待会儿我们就要来介绍呢，这个、我最近看了一个韩国电影还不错、然后这个艾莉有看到
有一个新的剧，对，
好，
也是韩剧。
好的，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给大家。欢迎回到桃子晚报，艾莉要介绍什么给大家？
爱在大都会，
那是韩国的吗？
对，它剧它的集数应该不多，然后每一集都只有30分钟，那它是就是在元旦这个档期的时候推出来的，那其实还有另外名字叫做《都市男女的爱情法》，那讲这么明白，当然就是在告诉你说，在韩国的都市男女他们谈恋爱的一些心态，会做出什么样的事，那演的还蛮大咖的，比方说池昌旭，然后金智媛就是那个太阳后裔的那个女军官，他们两个搭档，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很就是非常的特别的，没有看过他们一起
组合
对、来看，那他的进行的方式很特别，是他一开始是用那种类似像在采访的镜头，就比方说他去采访男主角，然后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在跟拍一些人，就想要访问他们，对于恋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这样子，那其实是原本就已经锁定了三对男女，他们的关系各不相同，比方说池昌旭他们这对男主女主啊，是曾经发生过一段非常短暂的夏日恋情，然后他就去访问，假装访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对于什么你的理想型是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会同样的问题去问这六个人，然后再把这六个人的回答方式用剪接的手法把它剪在一起，就会一直跳一跳去跳一跳去，你就觉得说很新鲜，不像是在看剧，又像在看综艺节目，但其实
又有访问的片段，
对，但他又会跳回去他们当初认识的经过，还是会演给你看，所以他的手法很特别，跟一般的韩剧不太一样。
你这样讲的话，我就想到另外一部，其实他的手法是纪录片，然后他整理了2020发生的大事，叫《Death to 2020》。那部我待会儿讲，我先来讲。你讲完了吗？不好意思，
大概就这样。
好，
这部剧我就就这样。
另外有一部韩国电影叫《生命线索》，声音的声啊，那是惊悚片。
我有看到这个，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点开。
你一定要看，
会不会很恐怖？
很紧张，非常恐怖。哎、他不是、哎、他不是鬼，也不是僵尸，不是，嗯，他就是一个
惊悚，
而且呢，他又在写，你知道吗？前面其实我有一点想弃剧、嗯，你知道为什么？他又在写穿越，那、哦、我就想说。韩国人，你们穿越不腻吗？
对啊，
又来了，
又是古装，一下子什么的。
但是他写的太好了。哦，我先跟你讲一个骨架大概就好，我不爆雷，因为真的不能爆雷，嗯、太好看了。这样、嗯，就是在同一栋房子里。嗯，好，这个女主角她就不幸会，
对，
好，她就。接到电话，一直有一个女人打电话给他，啊、哦，怎么，他说你快来救我什么什么，他就说不是你打错，他叫他名字还叫错，然后可是他讲的地址是对的，嗯，然后就想很奇怪，他怎么一直接到这个电话？
对，
后来慢慢他才了解，他开始破解出来，就是原来比如说我跟艾莉，嗯，我们是同样在这录音室，但是艾莉是在随便讲，比如说我想一下，
20年前。
对，差不多1990年、哦、我在2020年、哦、可是我们两个用的是同一个电话、哦、这样可以打通，
对，
好，那打通就算啦，一开始他们还有建立友情这样子、嗯、后来才慢慢发现，就是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普信会、嗯、其实他那时候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嗯、然后那个1990年的就问他说你爸怎么去世的、啊、他说就是我妈妈忘了关火然后火灾、嗯、然后就救了，他就说那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嗯、他就跟他讲、嗯、他说哎、欸，就是明天我来解决这件事，嗯，哎、欸，他就去解决了，嗯，就解决了之后就开始他家就开始变化，墙壁也变什么变，然后他自己好像穿的如公主般这样，然后就整个哎、欸，他就走到花园看到他爸跟他妈、嗯、他就哭了、嗯、就想哦谢谢，真的好感谢你哦。好，这个大家知道，在江湖上出来混是要还
的。真
的，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人生
后面就要开始还了。
天哪，
很恐怖！哎呀，你就会，那为什么叫生命线？声音的声，就是大家一直要抢那个电话。嗯，因为在这边也有一个人会告诉另外那个人一些资讯。嗯，然后反正最后相爱相杀啦。哦。很紧张、哎、然后都会一直改变，然后到镜头的最后一秒钟
都不会预测到发生什么事吗、
就毛都竖起来了。
你看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写穿越哦？嗯，我每次在看这些穿越剧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会不会改变？
哦，一定会啊，因为你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一定想要改变。
对，就是人性是没有办法抗拒那个诱惑。
是，然后他又很巧妙的，你说如果除了惊悚没有别的东西，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空，或是吃一吃会腻、嗯、它中间夹了一个，就是有点像请什么请呼叫1988还是什么的、哦哦、里面就有，因为我们差了30年嘛、嗯、所以会有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个偶像，假设比如说叫五月天，
对，
然后我就来这边把五月天今年在桃园在哪里演唱会录给你听，说以后他们会这样、嗯、所以1990年那个就是觉得
疯了、
啊、很感谢，然后再来还有就是用的东西或吃的零食、嗯、比如说1990年那个你要给我，他就埋在院子的什么地方、嗯、然后这个人就去把它挖开来说哦，就所以他又玩了一些这种怀旧梗、嗯、那你就觉得哦真的是不错这样、嗯、那但是后来你要想他这样子是他的一个装饰、嗯、但主轴就是还是在办案，然后有这些就是很惊悚的片段、嗯、
所以还是案件在办哦。
是，然后中间像警察是一点点，
对，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怕，就是说你要想我现在在2020，
对，
在1990那个人的旁边有个小女孩，那是我小时候哦，
哎呦，嗯，对耶，嗯，
所以他才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老房子，他就在哎、欸，突然有一天灯掉下来了、嗯，他一个人住，他就去敲那墙壁，哎、欸，发现怎么空的，嗯，就把它敲一挖开，哎、欸，怎么有个地下室？
我以为挖开一个骨头，
没有，
恐怖、哦。
那更惊悚就是你走到地下室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椅子旁边有一只熊，哎呀，对，就是那种娃娃熊，嗯，然后反正到最后那个空间都会跟这个女主角有关。很好看，
其实我们录音室蛮温暖，但我就觉得很寒哦。
其实我真的觉得普信会最近这两部片都很好看，一个是活着、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生命线索，
真的很好看，这剧本我真的又 开始跪拜
膜拜韩国人，
对，你前面还在想又来穿越讲电话，
我想到我看了一个什 什么也是我觉得他剧本一开始觉得很好看，就是叫共演 NG 吧，还是 NG、共演 NG， 它是一个日剧，然后呢是铃木金香，
哦，
就是反正他中什么什么贵，反正就是两个很老牌的演员演的，那你知道大家知道日剧让我们失望很多年了，他们就是题材也烂，剧本也烂，已经有没有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十年好了啦，我讲二十年有点太夸张，那这部剧当初推出的时候我非常的期待，然后我就去看了，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真的吓歪耶，我觉得他那第一集的剧本很厉害，因为他们两个是那种，就他讲的是那种演艺圈里面绝对不能一起演出的 couple， 而这样的 couple 不是只有分手的情侣哦，而是比方说师徒或是同一个偶像团体出来的人，种这样。那当然主角是这两个人，是他们曾经在三十年前吗还是二十年前是男生劈腿之后他们分手的，然后是真实的恋人，然后全整个演艺圈都知道他们两个不能够一起演出，但偏偏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剧本说让这两个人来演爱情剧，因为当年演的那个爱情剧那个收视率有多高，然后两边的经纪人都用骗的，就说对方说 OK 啦，
你这样讲是不是就是 Rain，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 Rain 跟宋慧乔这样子
之类的，对，就说当初啊，我们不是说 Rain 劈腿啊，反正就是因为男方劈腿，
Rain 没有劈腿，对不起，
因为男方劈腿，然后女方还开了一个很全世界都为他哭的一个记者会，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之类的这种，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第一集的剧本好看在呢，他也演到幕后去让你看，就是会有一个年轻人问说，他们当年有多红啊？我也没看过那个剧，然后就会把剧弄出来给你看，说有多红。然后他会一边解释说，你知道共演 NG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些人，然后把一些业界的名词也都一一的告诉在看戏的你，然后让你感觉说你也有参与，但他整个这个剧的那个 promo 呢，又加上了现代的手法，就是偷偷的直播，然后在记者会上呢，又埋了一个梗，让那个就是负责操控媒体的，但他是剧组的人，就是花大钱请来的，要炒作这部剧的人，他又埋了个记者在那边，一直让那个记者问当年的事，然后最后还在大荧幕播出当初他们分手的记者会什么的，
天哪，
超精彩的第一集。
可是问题是他会答应是因为穷途末路吗？比如说房子贷款交不出来，还是
女生还是很夯哦？
那怎么会答应？
他的剧还有讽刺一些日剧的现况，就是经纪人说服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也该演一下那种成年人的爱情戏，你看已经演了什么检察官演了十几季了，什么总理都被你办了，你还能办谁？就在笑说，那么现在的日剧不是医疗剧就是办案的什么检察官，都没有爱情戏了什么的。
哦，再讲一次，这是什么剧？
共演 NG，
共演 NG， OK，
是一个日剧。
对，就是
日剧有多久没有让我热血沸腾了？
其实呢，在这个艾莉要跟我推荐的时候，我每次第一句都会问是僵尸片吗？
对，
艾莉就会说不是的，是僵尸片。你说
僵尸片我是不会打开的，
真的假的？为什么？
我第一我就觉得走来走去一直喷血也感觉有没有画面不是很美观。
我后来在2021年1月1号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该不会跟我一样打开爱的迫降吧？
不是，我是打开逃出立法院。
哦，
僵尸片，我觉得还不错。
现在最红的什么 Sweet Home 跟金什么什么什么金什么鬼？
金之国际之闯关者，
我都没看。
真假？可是国际闯关并没有僵尸啊。你可以看一下啦，好不好？那逃出立法院，我觉得还不错，是因为我觉得导演其实叙述的方法很。就是节奏很快明快，然后虽然可能有人认为血喷很多在干嘛什么，可是他其实是整个故事说得清楚，而且到最后他有把主旨吼出来，我就觉得很受感动。虽然这当中有很多反正就是乱咬啊，乱喷血，乱砍啊，但他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捍卫我们的家园。他说这因为他最后很热血，因为这是我的家，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
感觉要出草了吗、哦、
对，就是非常的就是热血、嗯、然后演员那个学姐也演得非常好、嗯、然后这个何浩晨也是演得很好、嗯、然后还有大赫那个
哦，我很喜欢大赫哦，
大赫在里面有演一个白目的、嗯、就是要他就是一个哎、欸，那叫什么役啊，就是当兵啊，那个叫什么
役，替代役，
替代役，替代役，然后就这么一直剪脚趾啊干、嗯、嘛，最后就被卷入了整个那个僵尸大战这样子、哦、然后在当中我觉得其实这个导演真的蛮厉害的，嗯，然后他也交代了一些事情，包括比如说立委是如何的这个有自己的地方势力啊，然后怎么操控其他人呐、啊嗯，然后为了自己利益啊，然后比如说他也讽刺了一下这个在公家机关的章程是非常的繁复的，嗯，嗯然后也有很热血的青年试图想改变世界，嗯。有这样的东西，然后也我觉得其实蛮完整的耶、嗯、所以其实他也入了那个金马奖的初选、哦、有进入、嗯、然后那当然如果你很怕很多选，因为他我觉得导演是刻意的啦，反正就让每一个人真的被喷到已经你知道
眼睛都睁不开了吗
就是相当于那个谁昆汀塔伦提诺的追杀比尔、哦、就刷刷刷，然后就比如说现在
他不会还过 slow 吧，嗯
slow 没有，反正他喷得很快，比如说他在你脸上镜头，然后你整个脸就会是红的满头，就一直喷喷到那眼睛张不开，他还是在喷就对了。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某种程度也要用这个方式来讽刺一下，就是说
有可能
这样的一个电影类型、嗯、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哦。明天我们继续聊，谢谢艾莉来，谢谢，
拜拜。